中报产行业令拐点，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对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东财地产张明远。然后今天呢，大家也看到了市场弘扬的一些表现。昨天他们出了中报，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trigger， 就是代表了行业的一些利润可能会出现一些超预期的变化。那今天想跟您老们分享一下最近路演，包括我们调研的一些核心的观点。第一个呢，就是想跟您老们汇报一下当前这个市场的关注点在哪里，然后大家对于这些地产公司的估值的定价逻辑是主要看什么逻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目前这个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从弘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未来这个行业应该会怎么去看它。第三个呢，就是基于前述的这种过程，然后推演一下未来发展的路径，然后以及在当下我们更合适的一个配置策略。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市场对地产股，当然现在依然还是悲观的占多数啊，因为地产目前大家觉得行业的贝塔可能还没有说彻底企稳，包括看到各个城市的房价也没有说出现一些一致性的一些趋势性的拐点，可能个别的城市有个别的月份会单月环比或者说同比能涨一些，然后会后面发现又掉头往下。但是我们认为就这些数据呢，走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它的意义已经在减弱了，因为地产这个行业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非常典型是非标的行业，就它的产品标准化程度很低，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房子，任何一个小区每两个房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房子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去看这个市场的价格的一些走势，它很容易受到样本的影响，采样误差的影响。那大家现在是比较担心这个房价没企稳，说这些房企手上存货的这些问题还要再减值。但是其实我们最近路演的感受呢，就是有些领导他其实思路已经在转变了，就是存货这个就有点像银行的坏账，它是一个行业发展过程中间必然会积累的问题。然后这个存货的减值到底该怎么去看待它，不光说到底它要减多少的问题，其实关键是在于它怎么处理的问题。而这个处理办法其实也就像刚刚说的银行的这些坏账，它是可以一部分体现出来，一部分通过时间来消化。然后地产这个房价刚刚说的，其实房价我们现在看下来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悲观，就是因为未来这个房价如果说均值能稍微稳定一下，那这个时候市场情绪就不会太差。大家对这个减值现在是一个线性外推，就之前的三四线比如房价跌了30%-40%，后面发现一二线也差不多是这个区间，所以认为好像好的地方也要跌得很惨，那干脆这些减值我就偏价值湮灭的思路去看它的一些存货。所以你看你比如说保利也好，或者说 A 股这边的招蛇啊，大家后面一旦悲观的时候就直接把存货这些东西认为是一些可能偏负资产啊，就是一定要亏的这个幅度是一个线性外推的幅度，这个不至于这么悲观。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想先说一下市场大家在担心的主要还是存货减值的问题。但是存货减值我觉得不光是怎么算，也在于这个东西企业会怎么处理，它大概率在后面企业是会通过自己的一部分减值以及一部分拖长时间通过发展的这个新的土储，然后拿到新的地来去解决这些存量的问题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认为现在地产这个行业它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就是企业跟企业之间的分化其实已经大于了行业的贝塔。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弘扬这种为什么它的利润开始先它利润开始先同比增长了。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弘扬这两年拿了新的项目的节奏，包括25年，包括在26年，可能大家看到这个公开招标化不是很多，但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方式在补充一些土地的资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新货地的体量在逐步的增加，并且增加的体量跟老的存货来比，可能逐步超过了老的存货。所以我们去看去年的年报开始，弘扬销售的这些新就是销售金额里面新货的占比已经能超过一半了。这个所谓的新货就是以22年为分界线。这个有一个大前提啊，就是我们之前路演也反复强调过，这个行业21年下半年开始下行以后，22年其实土地的溢价率在降低，然后23年、24年行业的利润这些都是在逐步修复的。但问题就在于之前的存量的拖累问题会比较严重，导致这个行业很多企业的财报的利润没有体现出来。而这个企业的财报利润体现一般的周期是2到3年，就是前2年的项目后面竣工交付了，然后这个时候才会确认为收入。但是因为行业如果市场下行的时候，刚刚说的企业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路来处理这些存货，或者不一样的思路来处理这些之前的项目的减值问题，那它可能会3年或者4年才会确认为这样的这些收入。那就导致其实在24年的时候，大家会看到那些924的一些预期会比较乐观，那一年企业可能相对处理的节奏会慢一些，然后到25年发现市场还是这样一个状态，那25年企业就陆陆续续开始把一些问题都暴露出来，所以看到25年的利润都是比较差的。但是这个数我们实际上认为它的这个对企业的经营压力来讲参考意义不大，我们更认可的是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它的利润表在房地产这个行业里面，利润表是一个比较容易有一些自主空间去决策的内容的。那这个点上呢，但是它是有用的，就利润表这个会对市场的情绪产生影响，当大家发现各个企业都还在巨亏的时候，那肯定是认为这些企业还是压力比较大的，但实际上现金流量表的那些就是经营现金流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现在这个企业跟企业之间的分化，就是哪些企业拿地节奏比较快的，然后置换存量的这些包袱置换的节奏也比较快的，这些企业已经先走出来这个周期了，而这个就是通过这次的半年报包括今年的年报陆续都会得到一些验证，大家就会看到这些这两年土开比较积极的 不光这个土拍是通过招拍挂，也通过这种比如协议书啊，也通过收并购啊等等的。这个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华润其实在七月份已经有收并购有百亿级的体量的项目了啊。那这个其实我们认为也是接下来比较核心的一个获地的方式。那这个方式也会对行业产生一些比较差异化的变化，就是不光是说这些企业要通过招拍挂，因为招拍挂目前的这个利润率可能相对会有限，这个地价上限和售价上限同步打开的过程中间，拿到一块好的地，这个共识是比较确定的，所有的房企都要抢这种确定性的时候，溢价率就会抢的比较高。那接下来可能企业就得依赖于自己的多元化的一些获地方式来补充自己的存货，那这一点就会产生一些行业新的分化。那这个我们认为是可能到明年大家会逐步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今年现在大家重点关注的还是存货减值的问题。那存货减值刚刚说的一个是企业它是有一定的自主的一些空间的，另一个就是它如果说拿地比较积极，它其实是可以在接下来通过这个新的项目的利润来把之前的这些做一些平衡。那接下来这些企业如果老的货的比例降到了50%以下，就会体现出来，就它的业绩就会受到这些新项目的主导，慢慢体现出来一些利润。然后如果老的这些项目比例进一步降低，接下来这些企业的利润就可能会得到一个跃升。这个点呢，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房企，它比如销售额是100亿，100亿里面它如果是一半的新货一半的老货，那新货现在普遍的净利率还是有个8%-10%这样的区间的。那比如我们就假设是10%，那新货里面卖100亿的，这里面50亿的新货对应的这个利润就10%就有5亿，那你老的货这50亿里面它有可能是亏的，所以说就说这5亿赚的钱的东西，然后再减掉那些亏钱的，比如亏个2亿-3亿，那你看到的利润就是2-3亿。但是再接下来这个行业不需要说房价得到一个快速的修复，不需要说这些企业能够怎么样的净利率毛利率得到一个很快速的提升，它只需要这个节奏在慢慢的扭转。比如说新的货的比例提升到80%，这个时候老的货只有20%，那接下来它同样是卖100亿的货，也不需要它去扩表，就是维持这样一个销售额的规模。那同样卖100亿的货，有80亿是新货，那就有8个亿的利润。那这个时候对应到这个老的货只有20亿，你就算亏了10%，那你可能最终算下来这个8亿减去2亿，那你其实这个利润之前刚刚说2-3亿也是翻了一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行业自然的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就会导致大量的房企接下来的利润就会得到一个修复。只是每一家房企可能节奏会不一样，这个就依赖于一个是企业自己存量的一些历史的包袱的大小，另一个呢就这两年拿地积极性的强弱啊。但是这个方向我们认为是比较确定性的，就跟房价这个为什么我们不悲观一样，房价新房的价格其实这两年一直在涨，这个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就是说可能这部分的量会比较少。你像上海跟北京现在新房的成交占每个月当地总成交里面的只有10%几，大量的都还是集中在二手房的成交啊。新房大家觉得这个价不重要，更多的关注量，然后二手房这边呢，大家是觉得量不重要，更多的关注价。但其实这些都是在逐步的修复。你像新房的量，从年初可能是-10%几-20%的同比的变化，那今年下半年才是慢慢陆续的已经同比到正的了啊。那二手房的量今年可以看到一直还是同比正的增长，量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这个价呢，刚刚说价就会受到一个新的问题，结构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前两年的新房就会变成二手房来卖了，这个现象就会主导后面的二手房的价格表现。你比如说5年限售的话，21年的房子在今年就会逐步的拿出来卖，21年就是上一轮楼市高点。那这批房子它卖的价格肯定是比市场的均值的价格要贵的。那你比如说我们再过个5年，再过个10年，那你有一批房子老的东西可能就会丧失流动性。那这个行业不断的在新陈代谢，这个就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制造业的一个思路。就制造业，你说 iPhone 每年也在卖，那每年都有需求，那不存在说大家 iPhone 的存货很高，这个社会里面总的存货很高 ，iPhone 就卖不掉，不可能的。只要它每一年有新的需求，就每年有新的这些这个产品新的功能，然后以及手机的这个新陈代谢的周期，可能你用了2-3年差不多就要换一次。那房子的新陈代谢周期呢，大概50到70年可能就要换一次，这个是已经比较长了。所以我们去看另一个指标，就是换手率。换手率我们定义的就是成交的这些套数除以成本大型户数，它代表了一个说有多少人就会对应有多少需求的概念。那我们算下来这个数基本上全球的经验规律在1-2之间，也就意味着说2的话就是50年换一次房子，1的话就100年换一次房子，这个已经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朴素的并且一个比较底线的一个状态了。那这个状态下我们去对应到一个点的换手率，那这个市场的新房的成交量也是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往下空间并不大。所以我们认为房地产企业的销售不用过度的悲观。大家现在我们最近肉眼甚至听到说未来的新房能到去年是7点几一平嘛，然后今年可能大家普遍预期可能6.5到7之间，然后到明年可能大家觉得依然在下降，长期来看最近就甚至有人说可能到1平，这个就有点过度悲观了啊。然后我们认为就是你从这个换手率的角度，就是现在14亿人口，可能你对人口这个会大家有些分歧，那你就根据这个总人口数量的一个演变乘以那1%或者1.5%的一个换手率，最终就能得出来大概一个区间的范围。这个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未来的预估了。那如果市场情绪好一点，其实换手率还是能得到一些提升的。像日本或者说像我们的东北，这些换手率也在这个区间里面。那你像其实像美国其他的换手率还是比这个数值要高的。所以这个状态下，我觉得新房的销售的量不用特别悲观，然后二手房的价也不用特别悲观。就刚刚说新房就会变成二手房，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现在行业的一个判断。这些东西都不需要说太强的一些政策刺激，只是行业一些自身的迭代的过程，它就能够自然实现了。那这个实现的过程中间，我们认为就大的贝塔它其实不会在接下来形成像之前前两年的一个负向的拖累。那这个时候企业的阿尔法就会逐步跑出一些超额收益。那最后第三块就是对应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到底怎么看这些房企？包括我们的配置思路该怎么去配，我觉得现在直接买直接说赌着它涨，这个也是有点过度乐观了。就是可能这个过程包括市场的共识，市场的一些悲观情绪的扭转都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在现在我觉得弘扬这个利润出现这样一个变化以后，它就代表这个行业的配置价值其实已经逐步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推荐的思路呢，就是在目前更多的倾向于定投，就你比如总的产品那个产品规模，假如说是一个10亿的产品，那你就考虑好要买地产的话，那地产仓位配好，比如说1到2亿的这个地产的仓位，20%配2亿的地产。那现在就是可以逐步定投，这两个亿可以比如说分个一个月投一次，或者说按一定的比如说一定的节奏周期投一次。那一个月投一次，比如说你认为未来一年这个行业慢慢的拐点会出来，那你就分个12个月， 两个亿分12个月，一个月投一次，就这样慢慢去定投。那这个定投的这个金额其实也可以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做一些调整，比如最近突然涨得多了，少投一点，然后涨了或者最近又有一些调整了，那就多投一点，这样做一个动态的平衡。那最终这个总仓位大概在这个时间里面配到这样一个数值。拉长时间来看，未来我们看这些地产公司该怎么看，肯定不是以现在这个存货减值的问题来看。地产它毕竟是一个周期行业，你放个3年，放个5年以后，大家就不会考虑这些存货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大家就会考虑这个市占率，或者说这个行业它到底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行业里面它能占到一个多大的份额，它能卖多少规模的销售额。那你用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只要在持续发展的这些房企，它都是有一些配置价值的。那比如说这个房企今年能够卖1000亿的货，那1000亿的货，刚刚说净利率现在普遍8个点10个点的区间，你可以再悲观一点，算个6个点8个点都可以。就你即便按照这样一个严苛的前提假设去算下来，你会发现现在大量的地产公司都还是至少有个80%-90%的一个往上的一个空间。那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说的存货这个事情，在当前是大家定价的主要矛盾。但是到再过几年，可能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严重了。那个时候地产的大家看的估值思路就会重新发生一些调整。那么长期来看，就是你用它的这个稳态销售乘以它的一个净利率，再给出一个对应的 PE，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长期的市值的中枢的位置。你去对比一下现在这些房企，可能哪些更有价值，我觉得就可以逐步定投起来啊。然后这个策略来讲，我们认为就是现在这个不适合说直接一次性买入，但是这个时间点的赔率非常高，然后同时剩余在提升，然后那这个时间点就适合逐步去加仓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核心观点，刚好也超过15分钟，领导们对细节感兴趣，对标的感兴趣，可以来找我们详细交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